欢迎收听《凡人修仙传》第七回。韩立高高的举起了一只手，握紧了拳头，兴奋的叫出了声啊！这个时候，他小孩子的脾性显露无遗。看来呀，他的假设是正确的。封闭的门窗阻碍了瓶子对白光丝的吸引，只有在广阔无遮拦的地方，瓶子吸引光丝的能力才更好，瓶子所能形成的光团才会更大。虽然不知道这些光丝从哪里而来，瓶子吸入这些小光点又有啥用，但这距离揭开谜底应该是进了一大步。韩立觉得自己快要解开这瓶子的秘密了，这使他现在格外的兴奋。一直等到天色快要发亮，瓶子周围的光芒才逐渐的散去，恢复了他的平静。在这段时间里，韩立在旁边一面在旁边观察瓶子的变化，一面呢还要时时的留心，别被其他人发现了这里的一切。他俯身捡起了瓶子，检查了一下，和以前比起来没有什么不同，那瓶盖仍然是死死的打不开。韩立失望了，看看天色不早，只好不情愿的把瓶子收起来，他还要赶回石室去打坐练功。在接下来的好几天里，每到夜里的一定时辰呢，那瓶子都会发生相同的异象。无数的光丝如同飞蛾扑火被瓶子吸引而来，接着呢又变成大量的小光点被瓶子贪婪的吞噬着。正当韩立认为啊，这种现象将在瓶子身上每天都会持续发生的时候，到第八天的时候出现了其他的变化。当韩立来到老地方，把瓶子取出放好后，这种吸收光点的现象竟然只维持了短短的半刻钟就停了下来。接着瓶子身上的墨绿色花纹突然发出了耀眼的绿色光芒，并在瓶子表面浮现出了几个金黄色的文字符号。这些奇怪的字符结构柔顺，笔画奇特，有一种说不出来的上古韵味包含在其中，并不停地在平面上闪烁游动不停。这种另类的现象也只维持了一刹那，又都消失了，只在平面上留下了几个凸出来的金色怪字符，似乎所有的事情又都回到了发生前的起点。经过这几天在瓶子上所发生的怪异之事，韩立对这些怪现象已不再像刚开始时那么大惊小怪了，在瓶子上发生比这更奇怪的事情也不会再令他多么的愕然。他大大咧咧地拿起了瓶子，下意识地去试着打开盖子，轻轻地毫不费力地被瓶盖从瓶子上取了下来。不敢相信啊，韩立吃惊地望着手里的瓶盖，哎，就这么毫不费劲儿，一点技巧也没花，就把这个难题，这个自己好几天都没解决掉的大困扰，就这么轻而易举的给解决掉了吗？等到韩立确认眼前所发生的事确实是真的，瓶子的秘密已经放到了自己眼皮子底下，他再也按耐不住自己心里头的激动，把眼睛凑到了瓶口前往里头望去。瓶子里边一滴黄豆那么大的碧绿色液体在里头缓缓地滚动着，把整个瓶壁都映成了绿莹莹的一片。这是什么呀？韩立有些失望啊，自己费了老大劲儿只得到这么一个无趣的东西。他灰心地把瓶盖封好，收进了皮带，转身往住处走去，刚才那股兴奋劲儿都抛到了九霄云外了。 虽然这瓶子的盖子已经被他给打开了，但结果令他很不满意。韩立呢，准备以后没事无聊的时候再来探寻这滴绿叶的秘密，说不定可能会给他一个小小的惊喜。现在他所要做的事情就是回去好好的睡一觉，补回睡眠。这几天呢，他每天晚上都没有好好的安睡，使他白天练功的效率大大的降低，再加上精神不振，已经引起了莫大夫的一些询问。自从韩立成为了莫大夫的亲传弟子，并突破口诀第一层后，他总觉得自己没有了练着口诀的动力，何况这口诀修炼后的效果如此的令他不满意，让他怎么也提不起精神来修炼。为此啊，莫大夫狠狠地训斥过他一顿，可是一到修炼的时间，他仍然是昏昏欲睡，无精打采，一点精神也没有。这种情形啊，让莫大夫有些抓狂，认为自己这是不是收错人了，看走眼了呀。一想到这里，韩立也觉得自己委屈，自己又不想这样，可是人家实在是不在状态之中啊。让韩立想不到的是，在他回去一觉醒来后的第二天，他再一次主动的全身心的投入到疯狂的修炼之中。让他做出如此举动的原因，只是莫大夫轻飘飘的一句话：
没把这口诀修炼提高一层，我就把每月该发给你的银子再提高一倍。
莫大夫呀，终于看出了韩立对钱财的渴望，从根子上找出了解决的办法。一句短短的话语就把他绑在了拼命修炼的战车之上。在接下来的日子里啊，韩立为了修炼成下一层口诀而拼命的修炼，每日里从早到中午，从中午到晚上，一天两次的进入石室修炼打坐，过着这种千篇一律的枯燥单调的生活，把其他的一切都抛在了脑后。那莫大夫为了能让他专心修行，不让外界事情干扰他，把整个神手谷都暂时对外封闭了，连看病治人都在谷外进行，日常的衣食用度更是不让他再操半点心。那瓶子的事情呢，就这样渐渐的被韩立忘到了脑后。秋去冬来，春过夏至，一晃的时间4年过去了呀。韩立这个时候您算算已经整整14岁了，他已经长成了一个皮肤黝黑沉默坚毅的乡村少年。只从外表上看，他和其他普通农家的务农少年没啥区别，一样的不惹人注意，既不英俊潇洒，也不风流倜傥，只是每天在石室住处石室两者之间穿梭，偶尔呢再去莫大夫那里学点医术，再就是他在房内翻翻其他各种各类不同的书籍。就这样，整个山谷成了他全部的天地，他的口诀也水到渠成的练到了第三层。莫大夫对韩立能把全部时间都用到修炼上感到很满意，但他对无名口诀的修炼进度仍然嫌慢。这近年来呀，莫大夫身上的病似乎更加的严重，每日咳嗽的次数变得频繁，咳嗽的时间也更加的延长。随着他身体状况的恶化，莫大夫对韩立修炼的进度似乎也更加关心。从他平时反复督促的话语中，可以听得出他内心的焦急。莫大夫应该是非常重视韩立，不但按约定发他的银子比一般弟子多得多，平时看向他的目光也十分的奇特，就像是在看一件稀世珍宝，爱护万分。但口诀练到第三层的韩立感官变得十分的敏锐，他在不经意间发现 在这些亲切关怀的目光背后，还偶尔掺杂着一丝令韩立不安的贪婪渴望的神情。这些神情令韩立有点毛骨悚然，总觉得流露出这些眼神的莫大夫看自己不像是在看一个活人，而像是在看一件东西，让他有些困惑。自己能有什么被莫大夫想要的东西吗？当然没有啊，他给自己做出了肯定的回答。韩立有时甚至认为啊，自己是练功练得有点过敏了，在暗地里啊腹诽莫大夫，实在是有点忘恩负义了。可是他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在他心底最隐秘的地方还是存了一分对莫大夫的防范之意，而且随着时间的流逝，这种防范之心就更加的强烈了。现在有一个重大的问题出现在了韩立的面前，他遇到了练功的瓶颈，而且更糟糕的是，随着这几年韩立的大量修炼吃药，莫大夫手里珍贵的药物已然是荡然无存。很明显呀，这韩立并不是什么天纵奇才，没有了药物的辅助，他修炼的进度彻底的停滞了。这让韩立面对莫大夫的时候很惭愧。莫大夫几乎把他全部的心血和家当都用到了自己的身上，为自己创造出最好的修炼条件，而自己却无法满足他的要求，这让韩立觉得自己很难面对莫大夫，面对他那时刻热切的询问。很奇怪，不知道为什么武功很高的莫大夫无法查知韩立修炼的详细情况，只能从给他把脉中得知他进度的一二，所以这些日子里一直不知道韩立所面临的困境。前不久啊，内心不安的韩立终于向莫大夫坦言了自己的修炼情况。莫大夫听到韩立在口诀上已经一年没有提高，那焦黄的面皮变得有些发白，本来没有表情的脸变得更加的难看了。莫大夫没有责怪他，只是告诉他自己要下山一段时间，去找点药材回来，让他在山上抓紧练功，不要放松口诀修炼。
畅听网，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你的畅听别样精彩，3w.听85.com。
隔了两天，这莫大夫带着行李和采药工具，独自离开了齐玄门。在他走后，整个神手谷就只留下韩立一人了。另一位师兄兼好友张铁，在2年前练成了象甲功第3层的时候，就突然消失了，只留下一封告辞要去闯江湖的书信。这在整个七玄门引起了一阵轩然大波。后来听说呀，是莫大夫出头求情，这才没有连累到他的推荐人和家里亲戚，这让韩立觉得太突然了，难过了好几天。稍后想想，隐隐觉得不太对劲儿，但他人小言微，也没有人询问他，这件事呢也就不了了之了。后来猜想啊，张铁莫不是害怕象甲功第4层的修炼，才不知不觉偷偷的溜掉的。在谷内修炼几天也不见有什么效果，并且韩立也是少年脾性啊，就走出了神手谷，在彩霞山内闲逛起来。走到这些既熟悉又有几分陌生的山路上，韩立的心里有一点点感慨。这几年间为了练功，韩立如同坐牢一般呢，没有走出小山谷一次，估计外边的那同门也早把韩立这个师兄弟给忘得一干二净。 在路上遇到一些巡山的弟子，看见他穿着门内弟子的服饰，相貌却很陌生，都警觉地上前盘问他，让他费了好大一通解释才得以脱身。为了避免无谓的麻烦，韩立啊干脆只挑羊肠小道往僻静的地方走，避免了人多嘴杂的去处。果然一路上再也没有了那些凡人的盘查，让他一路逍遥自在的是越走越远。看着这些与谷内截然不同的美景，听着叽叽喳喳的各种小鸟的叫声，一时间所有的烦恼都被韩立立刻抛到了脑后。突然一阵阵兵器撞击，众多人喝骂助威的声音从一处比较隐蔽的山崖下隐隐约约地传了过来。这么偏僻的地方，这么多的人聚在一起，还有这么火爆的声响，韩立的好奇心大起，也不再害怕有人询问，追着打斗声来到了这个山崖边。在这个被树木完全遮挡住的山崖下边，足足有100多人正围在那里。这片不太大的地方给这么多人挤得满满当当的，甚至在附近几棵较大的树上也有几个人正站在树枝上在那里眺望着。在这么多人围着的圈子内，有2拨人正充满敌意地对峙着。左边的人最多有11-12人，右边比较少也有个6-7人。韩立发现所有的这些人，不管是围观的还是站在场中的人，年龄都和自己相仿，都只有10几岁的模样。韩立脸上微微露出一丝丝微笑，真是巧啊，在这么多的人中，他轻而易举地认出了几个相熟的老面孔。万金宝、张大鲁、马云、孙立松，这王大胖比以前还要胖，真不愧啊，这家里是干厨子的，好吃好养啊。这个人是刘铁头，哎呀，以前黑漆漆的这黑炭头竟然变成了小白脸了。韩立也爬到了一棵树上，对下面的熟面孔进行了大点名。在2拨人的正中间，有2名赤手空拳的少年正在比试拳脚。一个人体态肥胖，但下盘平稳，拳打脚踢之间空无有力，正是韩立以前结交的好友王大胖。你这王大胖啊，别看身体肥胖，身手可并不弱呀，随着口中的吆喝声，每拳打出必扯带起呼呼的拳风，威风凛凛。另一个人呢，却是个矮个子，动作敏捷如同灵鼠。他并不去招架王大胖的拳头，只是一味的飞腾挪移，看来呢想耗尽王大胖的体力，然后再上演绝地反击。看到有好朋友在场上和人动手比试武功，韩立心里头自然而然的倾向于朋友。看了一会儿，见王大胖仍然保持着迅猛的势头，韩立虽然不会什么武功，但也知道他一时半会儿不会落败，便把心放了下来。他往四周瞅了一下，想找个人问问这到底发生了什么事。看到离自己这棵树不远的地方一块岩石边，有一少年边看边用手比划着，嘴里还嘀嘀咕咕地说：“打他头部，踢他腰，哎呀，差一点点啊，哎呀呀呀，哎，对对对对，踢他屁股，使劲儿点啊。”这名少年一边眉飞色舞地看着，一边在嘴里说着，听他的口气，好像是站在王胖子这一边的。韩立觉得这人有点意思，就慢吞吞地从树上爬了下来，走到了他的身边。这位师兄，上场的人你都认识吗？他们为什么打斗啊？韩立一脸忠厚的样子。切，那还用问呀，我小算盘有不认识的人吗？他们当然是为了……哎，你是谁呀？我怎么从来没有见过你？刚入门的？不对呀，还有大半年新弟子才能入门。哎，你到底是谁呀？ 这人刚有些迷糊的想要回答他，却猛然发现自己从来没有见过韩立，立刻变得清醒过来。
啊，在下韩立，是那位场上奋勇无比的王大胖的好友。
韩立一本正经的回答。
王大胖的好友？他的朋友我都认识啊，没你这号啊。
哦，我这几年来在一个地方闭关，好长时间没出来了，你不认识我也很正常。韩立半真半假的说。
是吗？你也是4年前进来的弟子？
还真没想到啊，山内还有我这个万事通不认识的人。这人瞥了一眼他所穿的衣服，看起来呢相信了韩立所说的话。这个人和韩立闲扯了几句，自己啊就主动忍不住的向韩立道出了这场比武的缘由所在。欲知后事如何，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收听《凡人修仙记》第8回。